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再来一次。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经试验，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今天赵宏长老要给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忍受试探胜过试探。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赵宏长老。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各位亲友，无论你知道与否，无论你喜欢与否，无论你同意与否，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是充满了属灵征战的生活。圣经是这样描写我们的仇敌，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巡行，寻找可吞吃的。他常常用诡计来试探人，目的呢，就是要我们跌入陷阱。神有的时候会允许这样的试探临到他的儿女身上，因为借着这个试探就可以显出我们的本质来。比如说，我们的灵性的生命光景如何呢？我们在难处 在诱惑面前可以靠主得胜吗？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圣洁的生命？你有没有信靠神？有没有爱神过于一切呢？当面临试探的时候，这些就能够全部被显明出来。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圣经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的祖先就是亚当，在魔鬼所设的这个试探当中失败了，因为他不能够听从神。因着亚当的失败，在这个后代的人性当中就一直存在一个悖逆的不顺服神的因素在里面，像基因一样代代相传。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人就常常在试探面前失败。但可喜的是什么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末后的亚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神人二性，他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那么在主耶稣他人性当中，他顺服了神，所以呢他就得胜了试探。那么我们就发现，在人性的得胜上只有这一个秘诀，就是要绝对的顺服神。在圣经的经文当中带有试探、试炼或者试验的经文有不少。今天我用的这个主题经文是在雅各书的1章12节，在雅各书一章当中也有这样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好吗？雅各书的1章2节，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1章2节，找到了我们读一下。雅各书1章2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第二节就够了，这里面有试炼。我们再读第十三节，哎，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你留心，就会发现，一般上我们把试探这个词是消极的来用，是用作贬义的，是指从魔鬼、从邪灵那里来的诱惑，它的目的是让人犯罪、堕落、离开真道、离开神。而试炼这个词呢，是用作积极的方面，是指从神而来的考验呢，或者是试验，目的呢是要让人受益，让人磨练出更大的信心、更好的品格。我们通常是用这种办法来区分和定义的。但是呢，这种用法似乎与一些经文起冲突。比如说，我请大家读《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们来读，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如果我们用上述那种分辨试炼和试探的用法用在这里的话，我们读完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我们似乎感到这个经文好像是上帝同意让我们去受这个试探，是不是呢？那么刚才我们读的雅各书1章13节那里说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里有没有矛盾呢？有没有矛盾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的4章1节，马太福音4章1节，我们来读一下好吗？马太福音的4章1节，马太福音4章1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读完了这节，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是在说圣灵他间接或者是直接的引导耶稣去受这个试探呢？是不是这样呢？有的时候在分辨试探试验的用法上，的确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有些混乱。但是弟兄姊妹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知道新约圣经是在希腊文，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是原文。那么这个试探也罢，试炼也罢，其实都是两个中文的翻译词，但是它们是源于同一个希腊字的，就是在希腊文当中不分什么试验试探，只是一个字而已。刚才我们读的雅各书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当中这个试炼是一个希腊字，它的目的是积极的啊，因为什么呢？下面说你经过百般试炼之后，就能够使基督徒的信心而产生忍耐，甚至能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是接下来一章的十四节那里说什么？说人被试探啊，是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这节经文的试探呢，在希腊文里面还是那个字，还是同一个字，只不过在这里呢是用作消极的，结果是消极的，对不对？因为下一节指出这些不警醒的基督徒呢会犯罪，甚至与神来隔绝。刚才读的马太福音四章一节说受魔鬼的试探，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神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这其中的试探都是在希腊文当中都是一个字，同一个字。而就是这同一个字呢，在其他的经文当中被翻译成其他的意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那里，它被翻译成引诱，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翻译成引诱。而同一个希腊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五节那里又被翻译成诱惑，被翻译成诱惑，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发现这同一个希腊字它可以有消极的有积极的两面的意义，我们要根据经文的上下文来决定它是用作试炼呢，中文当中翻译啊，是用作试炼呢，或者是用作试验还是试探。如果上下文讲的是什么呢？它是来源于神，来源于慈爱的天父啊，他要给我们考验，为了让儿女更成熟啊，更老练呢，更加充满这个信望爱，那这个时候就用试炼或者是试验。而如果上下文讲到哦，这个是来自于恶者的引诱，为要使我们受迷惑而行不义，那就用试探这个贬义词。弟兄姊妹们，在你我的生活经历当中，我想我们都或多或少的面临过试探，也领受过试验。我想我们或多或少的也能够分辨这些，是不是呢？举个例子来说哈，在弟兄我工作的地方附近有一个书报亭 News Agent， 他呢卖杂志啊，他还卖一些东西，他还卖彩票。通常很频繁的，他会在那里放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 Mega Draw 5000万 ，Super Draw 3000万等等等等。而且他的位置是在这个人来熙熙攘攘的地方啊。如果有的人他心里面贪心发动，他看到了这个广告牌，哇，2017年12月31日5000万啊，他心里就在想，哎呀，难怪我最近的左眼皮一直在跳呢，是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叫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我左眼一直在跳，这个呢是我发财的节奏啊。所以呢他心里贪心发动，他就掏钱去买那个彩票，他想不劳而获而发横财，这个是试探。已婚的男女走在街上，哇，看见漂亮的女子，看见漂亮的男子经过，他这个心呢就有了非分之想，这是贪心，这是试验在里面发动。那有些人呢因为某种原因 因为某一种原因，他想去讨好某个人，他想去谄媚有一些有权势的人，或者呢，是因为他恨某个人，他要毁谤他，他要欺骗他，这些都是试探，都是试探。那也有一些试炼，很明显的试炼的例子，比如说弟兄姊妹很正直，行事为人对得起良心，结果呢，他无端的遭受到别人的攻击和毁谤，有人陷害他，这是试炼。有一些弟兄或者是姊妹啊，他这个生活很健康，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结果神突然让他生一场重病，甚至是绝症，这是试炼。有的时候有的人很爱主，他热心的侍奉，结果呢，神给他一个特殊的孩子，给他一个特殊的孩子，这也是试炼。还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试炼不那么容易分辨，不那么容易分辨，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无论它是试验也罢，是试探也罢，它总是第一，它临到了你，它已经临到了你。第二，无论它是试探也罢，是试炼也罢，我们都要凭信心，要深信，要去笃信，笃定的相信，神是我们的好牧者，神仍在掌管。好牧者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可以为我们去舍命，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凭信心深信笃信神是顾念我们的，是不是？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凭信心深信笃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虽然他有的时候把赐给你，你不喜欢，你觉得这个刺不舒服，他把刺给你，但是你要相信神把刺预备给你是为着给你更多的恩典，刺是为着恩典预备的。我们凭信心深信相信笃信神会为我们伸冤的，你不要自己伸冤，你要听凭主怒，神会为你伸冤的。我们也要深信和笃信万事互相效力，叫那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要深信笃信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试探来临或者是试验来临之时，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无论是试探无论是试炼，总会使你的人生更有意义，生命更丰盛，能够让你容神一人。不错，神有的时候的确是允许试探领导人，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他要让人受这个试炼的福分，让人受试炼的福分。神允许人受试探或者经历试验，乃是为着人的益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了，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忍受试探和忍受试炼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所说的忍受试炼的人有福，这个福字与耶稣基督登山宝训里所说的那个八福的福字也是同一个字。那忍受试炼的人他有什么福气呢？福气何在呢？他经过试验以后就得必得，他必得生命的冠冕。在苦难中生存下来的人，他能够忍耐，能够克服各种患难的人，他生存下来，这种人是有福的。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亚伯拉罕，神要试验他，让他把儿子献为祭。弟兄姊妹们，有谁体会过亚伯拉罕的心路历程呢？我们很多人都是做为人父母的，有谁，我试问啊，有谁可以忍心亲自拿刀杀自己的孩子，杀自己的儿子，还要用火烧了献祭呢？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得的这个儿子？100岁的时候，他的太太90岁，早就过了生育的年龄， 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在他们年老的时候给了这样一个儿子。以前还有一个以实玛利已经被赶走了，那么他就这一个儿子，可以说是老来得子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心都是这样的爱孩子，就是说我可以替自己的儿子去死，但是我不能叫我的儿子死，我可以替他去得病，我不忍心看他得病，是这样的。那么亚伯拉罕他能够顺服神去献自己的儿子，他难道比我们更狠心吗？他难道比我们更忍心去做这个事情吗？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因为他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说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他的后裔。他献儿子的时候，他的孩子才十岁出头啊，十多岁，还是个童子，那么还没有成家，还没有生子。但是呢，亚伯拉罕相信，虽然即使我现在按照神的命令，我把他杀掉了，把他烧了，献祭了，但是神有办法能叫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能够将来让他能够生子，能够立业，能够传宗接代。他有这个复活的信念在他的心里面，他抓住上帝的应许，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样他因着这个信念，他就去顺服信靠神。当然神最后有预备，耶和华以勒，神有预备，没有让他杀自己的儿子。但是亚伯拉罕因着这样的信靠顺服，那么就胜过这个试验，因此蒙了大福。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说试炼之后所得的福是什么？是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圣经当中讲到冠冕有几处经文，我想和大家在这里一起看一下好吗？圣经当中讲到冠冕的经文有几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9:25，哥林多前书9:25，哥林多前书9:25，找到了，我们读一遍。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里讲到有不能坏的冠冕，这是赐给那些有节制、不为肉体安排、不放纵情欲的人得这个不能坏的冠冕。接下来我们看提摩太后书4，提摩太后书的4:7-8，提摩太后书4:7-8，我们看一下，找到了吗？提摩太后书4:7-8，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公义的冠冕要赐给那些爱慕主再来的人，爱慕主显现的人。我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5，彼得前书的5，我们看第4节，彼得前书5:第4节，彼得前书5:第4节，我们来读一遍。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这个荣耀的冠冕给那些忠心牧养羊群的人。那么后来就是这个生命的冠冕，我们读的这个雅各书1:12，要赐给那些忍受试炼的人。弟兄姊妹们，你们戴过冠冕吗？如果今天我走在路上，我戴着个冠冕，人家看到了说什么？这个人今天过生日，是不是呢？你们戴过冠冕吗？这里讲的冠冕是什么？是做王的意思。圣经让我们看见戴冠冕和做王是分不开的。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大卫王头戴冠冕，今天主应许给赐给我们的冠冕是要让我们去做王。论到这个生命的冠冕和做王是分不开的，谁得这个生命的冠冕做王呢？ 就是那些甘心乐意忍受试炼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弟兄姊妹们，因着你我的信仰，我们注定要受一些试炼。我们跟随主走的这条十架窄路上，我们要受试炼。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怎么样呢？要受一些逼迫，要受逼迫。但是我们不用怕，你不要丧胆，你不用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启示录二章十节是这么讲的，启示录的二章十节这么说，说你将要受的苦不用怕，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头，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恩是白白的得的，没有什么条件，但是你要得赏赐吗？你想戴冠冕做王吗？那就是有条件的。而得这个生命冠冕的人必须要经过试验。亚伯拉罕献以撒在圣经当中两次提到神试验他。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大卫的139篇啊，读的诗篇这个作者大卫他也讲说，神试验他的心，夜间监察他，熬炼他，对不对呢？使徒彼得说到什么？说到信心受试验比金子还宝贵，而且他还勉励信徒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你不要以为稀奇，觉得好像是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要奇怪，因为将来主显现的时候，你可以得到欢喜快乐。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什么？说我们都是神的同工，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是神建造的房屋，个人的工程将来都要显露出来，主再来的日子有火发现，这个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怎样的，你的工程如果存得住，你得赏赐，工程若烧毁了，这个人就要受亏损，自己得救乃像从火中经历的一样，经过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例外也要受一些试炼。你若羡慕要得那生命的冠冕作王，你必须要经过试验。而且雅各在提到这个生命的冠冕之后还有一句话，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就看到这个生命的冠冕，得生命的冠冕作王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得的，必须是那些爱主的人才可以得到。圣经当中讲到有许多福分是为爱主的人所预备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什么人可以从万事效力当中得益处呢？爱主的人。什么人神为他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呢？爱主的人。什么人神叫他在信上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的国呢？爱主的人。那么现在雅各在这里也提到，爱主的人就有资格得这个生命的冠冕，这是个多么大的福分呢？所以弟兄姊妹们，爱主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若是可以爱主，我们就得到主的爱，主先爱我们，我们在主的爱当中就惧怕被除去，就能够得到属天的力量来忍受这个试炼。主耶稣曾经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使徒彼得全心的全意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智的爱主，他忍受了许多试炼，甚至最后为主舍弃生命而殉道。他这样如此的爱主，他这样忍受试炼，将来他必得生命的冠冕。彼得是我们的好榜样，让我们来效法他，我们不用逃避这些试炼，我们专心爱主，到了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照着主所应许的得到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他道成了肉身，他来到世间，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在凡事上都给我们信徒留下了最佳的可以遵从和效法的榜样。他在凡事上都受过试探，他却没有犯罪。世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其他人没犯过罪。在这个主教导门徒的这个主导文当中，有一句大家还记得吗？不要叫我遇见试探。不要，你们怎么理解这个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呢？之前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当试探来的时候，主啊，你最好像抱孩子一样把我抱开，哎，让我躲开绕过这个试探，好让我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好叫我没有什么烦心的事儿。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和大家当中有些人的想法是不是共鸣了，但实际上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不遇见试探，没有一个人不遇见试探，甭管你想不想，你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人不遇见试探。那么在这个主导文当中，这个遇见试探是什么呢？是不要你陷入试探。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不要跌入陷阱。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他开始工作之前，他先受了魔鬼的试探。这次的试探胜败与否是关系到全人类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受试探，他失败了，结果怎么样？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但是耶稣基督在魔鬼的试探当中呢，他完全得胜了。他的得胜就使我们今天这些常常受魔鬼试探的人知道怎样胜过试探，并且能够得胜有余。可能会有人认为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用句俗话说他法力无边，是不是？他法力无边呢，所以他施展法力，魔鬼当然不能够奈何他了，是不是？有人这么想过吗？但是实际上神他是完全的神，耶稣是完全的神，他呢也是完全的人。在人性当中，他有人的思想，有人的意志，有人的感情，有人这些肉身的限制，他都承受。圣经当中也讲得很清楚，他是个人啊，他饥饿过呀，他疲劳过，他痛哭过，那么他也在苦难当中，在试炼当中也挣扎过，是不是呢？他是神，他不犯罪，但呢，他也同时是个完完全全的人。他是在人性当中受的试探，他是在人性当中受的试探。那么，而且他也不是这种轻轻松松的、随随便便的、不经过挣扎就胜过试探的。路加福音当中记载说，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那个描述大家还记得吗？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的挣扎比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所看到的实际上是更加痛苦和严重。在希伯来书当中也强调，如果耶稣不是在人性当中受试探，那么我们这些人今天经历这些试炼的时候，他就没有资格来帮助我们。正因为他是人，他有这个做人的经验，所以我们才可以确信，当我们深陷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同情，能够体谅我们，能够在天父面前来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是这么说的，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魔鬼常常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试探人。他有火箭，他是恶者，他有火箭，其中一支火箭就是让人对神的话语、对神的信实、对神的属性产生怀疑。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曾经对夏娃说，神岂是这样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他让夏娃产生怀疑，这是那恶者的火箭。魔鬼他从 人肉体的需要来下手，他让人注重人肉体的需要，而去忽略那个灵性需要。我们都知道，生命是胜于饮食的，我们不能够以肚腹为神，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在这里这么说，并不是唱高调，说我们可以不吃饭了，完全靠神的话语。人饿了仍要吃饭，这是名正言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正是神所创造的自然律。人饥饿的时候，人有肉体需要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仍然要坚持灵为先，肉体次之，这样一个规律，这样一个原则。你看，当耶稣禁食40个昼夜之后，魔鬼就来用食物来试探耶稣，他利用人最迫切的这个肉体的需要来试探人，是不是？耶稣禁食40昼夜之后饿了，魔鬼说什么？说你可以吩咐这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但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主耶稣断然地拒绝了魔鬼的提议，因为什么呢？他信靠神的话语，他信靠神的信实，他信靠神口里所讲的一切是重过我眼前肉身所需要的食物的。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跟随耶稣走十架窄路的基督徒来说，是个非常宝贵的榜样。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生活的需用上，你不能够专心的信靠神，那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你在服侍神的这个路程当中，你会半途偏行几路的，就走向世界了，就去随从世界的潮流了。神说什么？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神会加给你们。你如果相信神的信实，你如果以他的信实为粮，你就不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谋划，去打拼，去闯荡，去挣，神会知道的，神会纪念的，神一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供给我们的需要。这个就是信心生活，这个就是信心的生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什么？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耶稣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为他的门徒言传身教，言传身教。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讲的话啊，表现出他个体贴的样子啊。他这种试探人呢，是什么？是让人你赶紧啊去体贴一下你自己，你赶紧呢，不要委屈了你自己，是吧？是要让人忘记体会神的意思，随从神的意思。因为当人想要需要自己的时候，当就会忘记神的需要，就会忘记别人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操练体贴灵和随从灵，操练体贴灵和随从灵。那么魔鬼针对耶稣饥饿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他就鼓动耶稣说，你行个神迹，你行个神迹，把石头变成食物，你就可以吃了。他鼓动耶稣行个神迹来满足这个肉身的需要。耶稣并非是没有权柄把石头变成饼，但他没有随意的滥用这个权柄。耶稣没有因为自己肉体的需要而随便使用神迹的这个权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日常的这种起居和生活当中，神已经安排有自然律了，神已经安排了自然律，不错，人饿了是应该吃的，是应该吃的。比如说我们为了生活，我去工作，我去谋生，这也是应该的。但是呢，你这些生存去谋生去工作应该是什么呢？应该照着神的办法，按照神的方式，按照神的时间来得你肉身所需要的一切。你应该在所行的一切事上来认定神，他必指引你的路，而不是用魔鬼提议的那种方法，对不对呢？主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他没有随便使用他属灵的权柄去为自己的肉体来得什么益处，来挣什么。我们还记得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有一个讥笑他，说什么？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这里面就有撒旦的运行试探。言下之意是什么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自己下来，你可以不用去死。如果我们的主他体贴了自己，他真的运用神迹，运用他的权柄从十字架上下来了，那么天父的救赎计划就破产了。今天在座的你我仍然活在罪当中，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学习到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学习到神给你权柄，给你恩赐，不是让你用这些来满足你自己的需要，而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更好的去服侍神和造就人，是不是呢？人子受试探，并且他得胜了，他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他依靠大能的圣灵，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顺服圣灵，让圣灵来做主，你才能够胜过试探。人若凭着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试探，你会注定失败无疑。人要胜过试探，首先被圣灵充满，然后顺从圣灵的引导。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他有更大的能力来胜过平时他不能胜过的试探和罪恶。基督徒活在世上，弟兄姊妹们，你我活在世上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受试探的。怎样可以胜过呢？靠圣灵的能力，被圣灵充满。而且这个顺从圣灵啊，和这个圣灵充满啊，是互相支持的。你越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你越得到圣灵的充满，你越被圣灵充满，你就越有能力去顺服圣灵。不仅如此，弟兄姊妹们，我们还要用圣经的真道，因为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来装备自己。马太福音22:29，那里曾经说什么呢？当时有撒都该人和耶稣来讲这个复活的事情，结果耶稣就指责这些撒都该人说什么？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圣经的神的话的大能。今天很多人的问题也是在此，不明白圣经，不晓得这个圣经的大能。而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仅熟悉圣经，还明白其中的意思。耶稣三次回答魔鬼的话，都是引用旧约申命记的话。耶稣引用圣经的话来回答魔鬼，因为耶稣他尊重圣经的话语，他知道，他明白圣经，晓得他的大能。他有一个靠神话语来胜过一切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胜过魔鬼，就得要熟悉圣经，明白圣经的意思，晓得神话语的大能。神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我们要有这个圣灵宝剑装备好，随时可以运用。如果你没有真理上的准备，你根本不读圣经，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拿什么兵器去自卫？你拿什么兵器去打仗呢？你拿什么兵器去击退魔鬼呢？你是怎么能够靠神的恩典和话语来得胜呢？当魔鬼断章取义运用圣经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马上就很警醒，并且明白圣经的意思，他能够立刻就分辨魔鬼的这个恶意，用神的话去拒绝他，去抵挡他，给我们做了最佳的榜样。今天你我是不是更应该在圣经上下功夫呢？我们更多的熟悉圣经，明白圣经，才能够胜过试探呢？许多时候我们受魔鬼的试探，陷在罪恶里面，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动摇了，我们疑惑了，我们被魔鬼射中了那个他恶者的火箭，被他火箭射中了，以致我们这个心智动摇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当夏娃听魔鬼说，夏娃在伊甸园里听魔鬼说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会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像神一样与神同等。大家读过箴言书的14:12-14吗？我们要不要看一下箴言书箴言书14:12-14，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书 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箴言书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找到了，我们来读。哦，对不起，我说错了，不是箴言书，是以赛亚书。对不起，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五节，这三节经文当中有五个我要，魔鬼他要，他我要，最后一个我要就是与至上者同等。我们看到什么？魔鬼不仅自己堕落，他还要人跟他一起去堕落。夏娃心中就起了这样一个意念，心智动摇了，疑惑了，就落在魔鬼的这个网络里。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常常说，你若是，你若如何如何，这都是挑动耶稣的心呢，让他对神产生这种试探的念头，产生怀疑。今天魔鬼也是用这个伎俩来怎么样，来试探你和我的。所以弟兄姊妹，对神要有一个坚定的心智，你要凭信心相信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美善的。虽然在这个一些环境，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有时候有些事情发生，常常的当时我们看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你里面有信心呢，你凭着信心就笃定的确信神给他儿女的都是最好的，神允许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神量过的才容许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信心是藤牌，就像以弗所书六章那里讲的，信心是藤牌啊，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不论你在平安当中或者在试炼当中，你要完全的信赖神，你就不会给恶者这个留地步了。而人类的始祖正是在魔鬼的试探当中，他给这个魔鬼机会，让他停留在他的心思里面。我们看这个夏娃回答魔鬼的问话，他要考虑啊，他还思想斟酌魔鬼的这些建议，结果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就中了魔鬼的诡计。而主耶稣呢，三次都是拒绝魔鬼的提议，那么这就是胜过魔鬼的拒绝，魔鬼的这个秘诀，不给魔鬼留任何地步。同样，在面临这个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你如果一开始就给他机会，很有可能你人就落在这个陷阱当中，一招棋错，满盘皆输。一招棋错，满盘皆输。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那里说：“你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是不是呢？”所以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弟兄姊妹们，要不给魔鬼留地步。我们需要在属灵的事情上就有分辨的能力和抵挡罪的决心，如果不是这样，你很容易给魔鬼在你的心灵当中给他一席之地，让他占这个地位。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接着祷告，祷告是胜过魔鬼试探的一个兵器。借着祷告，我们和能力的源头连接起来。人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魔鬼的，但是当我们与那位全能的神连 连接起来的时候，他的能力就可以通给我们，为我们应付魔鬼，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胜过魔鬼的试探。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今天我们有了一位已经在凡事上受过试探，就在凡事上得胜的耶稣基督，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在我们各种不同的试探当中，他能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信心来依靠神，来胜过以后我们每日所遭遇的试探。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爱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深，你从心中是何等殷切的盼望你的儿女都能够靠你来忍受试验，胜过试探，而得你为我们预备的生命的冠冕。主啊，愿今天听到这个话的都深深的以你的心为心，把我们自己都顺服在你的这个计划之下。主，让我们真是好好的遵从和效法你在世上给我们留下这样美好的榜样，我们好好的装备自己，我们真是在以后所遇到的试探当中都能够靠主站稳，也能够靠主得胜，在世间有一个容神一人的见证，在天上能够荣耀天父的名。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以后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